普通书信是新约教会神学发展较后期的作品。普通书信的信仰教义是建立在保罗神学的基础之上。普通书信强调了如何保持信仰的纯正与抵抗假教师的言论。普通书信正是神给今日信徒的对症下药。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普通书信第23课，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约翰一书，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21节。约翰一书德仁计划用六讲来讲解，今天是第五讲，四章七节到21节。在上一回讨论完试验的这个主题之后呢，约翰又把焦点转折回来，回到彼此相爱这个爱的主题里面。其实约翰有三次提到有关于彼此相爱这方面的教导。第一次是在二章的七到十一节，第二次是在三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第三次就是这一回四章的七到二十一节。四章七到二十一节，新约学者 D.A. Carson 卡森博士，他下了一个标题是论爱的试验之见解。我们先前提到了三个试验，其中第二个试验，三章十节下半句到十八节是社会的试验。在教会当中所活出来的那种社会的文化和世界的社会是不同的。在教会里的社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社会。在四章七到二十一节里面，约翰提出更详细的见解。约翰会提到神是爱，神是爱这个特性，而神所生的人也应该具有这种特性。也因着神的爱，我们会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爱是基督徒能够来爱的一个来源。第二件事情会看到神的爱也是基督徒来学习爱的一个效法的榜样。第三个事情我们会看到神借着我们在基督信仰群体当中的那一种爱的彰显，也公开的证明了神的同在。特别第三件事情，许多教会说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如果从约翰一书的角度来说，你要追求神的同在，就从现在开始学习彼此相爱。因为信徒的彼此相爱，这种彰显的爱，彰显出的文化，就是一种公开的证明，证明神与教会同在。此外，约翰也会把爱和真理连在一起。怎么连呢？待会儿告诉你。好，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到十二节，题目是神就是爱。在这里我提过，不管是神就是光还是神就是爱，都是指出神的某一点的特性。因此你不能反推回去说爱就是神，或是光就是神，所以你去拜这个情侣，你去拜这个太阳是不可以的。 这边指的是神的某一种特性，神有爱的特性。第七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在原文当中，这个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应当相爱，原文当中是一个字 agapomen， 在分析上面它是现在是主动语态劝告性的假设语气，所以应该翻译作让我们彼此相爱。这我们当然也包含了约翰在里头，而对象是彼此。第七节提的爱是从神来的，爱的来源，能够彼此相爱的那个来源是神。在神爱的驱策底下，我们才能够爱那些同为神所爱的弟兄姐妹，即使不可爱的我们也爱，因为神爱他。比方说我自己不喜欢小狗，可是呢我女儿很喜欢狗，他就拉着爸爸说，爸爸爸爸爸爸，狗好可爱啊。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我因为爱我的女儿，我渐渐也就开始喜欢小狗，摸小狗，照顾小狗，爱屋及乌。这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一下，爱是从神来的，除了指的是爱的来源是神之外，另外一个角度也帮助我们思考，我们为什么可以爱？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神爱世人，我们爱神，而神爱世人，这世人也包括罪人，包括仇敌，包括不可爱的，我爱神所爱的，所以我也爱不可爱的，我也爱仇敌。另外一个角度，约翰也把彼此相爱和认识神连在一起。如果你要判断自己是不是认识神，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基督信仰群体里面有没有彼此相爱。巴克写了一本书叫做认识神 Knowing God。 这认识神不是只有研经查经这种理性上的认识，如果只有这种认识呢，那不是圣经的知识论。圣经的知识论都是和爱连在一起的。比方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的下半句提到，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以为基督信仰群体是反智主义者吗？其实不是的。德仁过去在良友圣经学院也讲解过哥林多前书，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德仁在讲解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我特别指出来这里的知识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嘿这个字，它是一个定冠词。保罗所反对的是反对某一种特定的知识，哪一种知识呢？就是没有爱心的知识。如果你只是懂得理性，懂得装这些头脑里的知识，可是生活所活出来的是没有爱心的，保罗说，这种知识不是基督信仰群体当中的所谓的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保罗所要的，所要教导弟兄姐妹的，是那个因着这个知识然后所带来的一种爱的生命的彰显。这与约翰的见解是相同的，就是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夫妻吵架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常说错话怎么办？
来读普通书信。
信心软弱怎么办？
还是来读普通书信。新约圣经普通书信提供您最正确的信仰生活指南。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为您讲解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圣经普通书信。
接下来，约翰一书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在这里提的神的爱是透过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好像我们在之前所读过的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不要光说不练。而天父就亲自以身作则，他不是光说不练的说爱我们而没有行动，他那爱的最高行动就是将他的独生子为你我道成肉身来到人间，借着他在十架上的救赎我们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第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不是礼尚往来，我们爱他，所以他也回馈，他也爱我们，不是一种利益交换。四章十节 John Calvin 加尔文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是，这经文指出，虽然我们不爱神，但神仍然爱我们。约翰借着这一节教导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是一种白白的恩典，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节经文每当我默想的时候，我总是非常的激动。在我悖逆的时候，我不爱神的时候，神仍然爱我，他没有放弃我，如今我才得以站在这恩典中。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第十一节告诉我们，彼此相爱不只是一个提醒，约翰也邀请弟兄姐妹，而且告诉弟兄姐妹说啊，这是一个命令，更是你我的责任。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在这里，约翰指出，信徒间的彼此相爱可以证明看不见的神住在他们当中。如果有人问说，神在哪里啊？我看不到。按照圣经的角度，我们可以说，你来教会，你就可以看见上帝。为什么呢？你看到教会和社会不一样，信徒间不是自私自利，彼此相恨，而是学习付出，彼此相爱。信徒的彼此相爱，就证明了那看不见的神住在信徒当中。第十二节有几个字要特别来解释一下。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这爱他的心原文是 hei agape autu， 可以直接翻译成他的爱。这个他是谁呢？有可能是指的神，神的爱。所以如果套回到第十二节，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什么叫做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这又牵涉到得以完全了这个字 ,tetelomene。它可以翻译作成全。 或是达到目标。如果你把这个意义再套回到经文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是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成全，就能够达到目标，神的爱就能够达到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弟兄姐妹，原来神的爱是有目标的，他希望我们彼此相爱。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明白神的心。一个爸爸妈妈，他生儿养女，他总希望在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这就是一颗父母的心，他是天父。我们需要学习让神的爱能够在我们里面能够达成目标。接下来13节到21节，约翰就将爱与真理连在一起。当然这个爱就是达到目标的爱。达到目标的爱和真理是怎么样连在一起的呢？我们来看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当然信主那一刻，我们就领受了主所赐的圣灵，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说过这个住 Mano 是密连的意思，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我们与神有密连的关系，而神也与我们有密连的关系。我们如何可以有这个确据呢？约翰说那个确据就是圣灵。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圣灵和爱连在一起，德人就建议你读一读加拉太书5章22节到23节，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约翰把圣灵和爱连在一起，因为爱 agape 也是圣灵的果子。所以13节绝对不是一些像外在的灵恩的现象来证明我们与神有密连的关系，反倒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就证明了我们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14节，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里很有可能是德人先前所提过的克林陀主义，他们认为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基督就附在他身上，而当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断气前，基督就离开了这个历史的耶稣。但约翰说不是，耶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如果在真理上面，在教义上面，我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和神有一个密连的关系。反之，那些异端者，那些敌基督，那些抱持着错误基督论的群体，他们与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在生活当中也没有彰显出彼此相爱的那种文化。当然德人在讲解约翰一书第一课的时候就提到，因着这个 Gnosis 诺斯底主义所带来的两个极端，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纵欲主义者当然更不用讲到，他们会去在乎身体的圣洁，他们会去在乎尊重对方的身体了。因此你看到其实真理和爱是很有关联的。德人进来接触这个社理教，这社理教就是挂基督教的招牌，叫什么基督教新世代青年会等等。在当中这个所谓的教主就教导他的信徒要和他性交来转运，来扭转他们不好的命运， 你看到吗？这个歪理所带来的信徒的肢体生活就是淫乱，所以爱的生活和真理是很有关系的。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这里再一次强调彼此相爱与神的关系，两者是很有关联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普通书信中处处充满了神仆对信徒爱的提醒，普通书信中也多处呈现了逻辑清楚的循环正反辩证。其实普通书信一点也不普通，它透露出神对这弯曲悖谬世代的特别指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继续透过张德仁牧师的讲解，领会神在普通书信中所置放的慈神爱所。
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哇，你读完十七节十八节，你会发现这两节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一定很重要，就是完全那个字。这个字我们在第十二节的时候讲过，它可以翻译作成全，也可以翻译作达到目标。如果你把成全、把达到目标套入十七节、十八节里，你会比较容易明白。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达到目标，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达到目标，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还没有达到目标。当然达到什么目标，我们知道就是达到彼此相爱的目标。神的爱它是有目标的，它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就像我提过的，爸爸妈妈一定希望他的孩子在家庭当中是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十七节、十八节是很多基督徒的情侣在开始做情侣前表白的时候呢，很喜欢引用的经文。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爱要说出来，爱要告诉你，爱要表白。这根本是乱用经文，因为这段经文根本不是讲情侣间爱的表达，爱里没有惧怕，爱要说出口。十七节、十八节讲的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爱的目标是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活出那个达到目标的爱，我们也彼此相爱，将来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不必有惧怕，因为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们爱神，就是等于与神有紧密而连结的关系。就好像刚才十六节所说的，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意思是我们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就是住在什么？ 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透过上下文就可以了解，17节、18节不是在讲爱的表白。17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达到那个目标，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呢？坦然无惧，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就不用害怕了。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达到这个彼此相爱的目标，是有榜样可以依循的。依循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我也很喜欢看福音书当中，特别看耶稣的应对进退，耶稣的为人处事，我们效法他。18节，爱里没有惧怕，这个爱是彼此相爱，没有惧怕是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不用惧怕。爱既完全，既然这是一个达到目标的爱，就把惧怕除去。我先前说过，有一些人可能是良心很敏感的，没有得救确据的，但是针对这种人，他一生遵守神的命令，遵守神的旨意，行神所喜悦的事，也彼此相爱，你就不要害怕，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你因为没有彼此相爱，在审判的日子你就会害怕，就会被神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就是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让神的爱达到目标，没有活出那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所以 D.A. Carson 在这段经文当中，17节、18节，他提到了爱是漠视信心的基础。再来19节，说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我们没有爱神前，神已经爱我们了，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是恩典，是白白的。20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20节提到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有人说他很爱神呢，可是却在生活当中，在教会里恨他的弟兄，没有彼此相爱。约翰说啊，他就是说谎话的，因为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不相称，说爱神却不听神的话。所以这里说谎话也就等于是约翰一书一章六节所说的不行真理，或是二章九节、十一节所说的在黑暗里。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这句话呢，也可以解释成，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通过爱弟兄的试验，就不能证明他是爱神的。特别让人联想到三章十七节，面对那看得见的物质上有缺乏的弟兄，你视若无睹，就不能够说你爱神。我相信这段教导和马太福音25章也是很有关联的。约翰也许想到耶稣曾经的教导，坐在一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21节是一个小结论，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期盼你我一起来做一个听命胜于献祭的基督徒。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